讲到应用圣经，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像托尔斯泰这些人，这些非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天下最宝贵的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就跟耶稣讲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就好了。所以呢，圣经根本没有什么复杂，也不需要上神学院的课，也不需要来读书，上帝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就好了。那么说这些话的人大概都没有看过圣经，我包括多尔斯泰没有好好看，那么就会有这种误解哈。圣经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没有错。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文，一个我们在雅各书看到说，如果我们单听到不行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听到还要行道。那么甚至很多人喜欢说我们听到更要行道。好，那么我们一定要行道，这没有错。然后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耶稣和保罗都讲过要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就将来我们在天上神会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那么行为当然是照着上帝的话来做的，那么这样讲都没有错，只是我刚刚说了，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得更恰当更深刻一点。那么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的确要我们去行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也造成也有一个对我们这些罪人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发现尤其我们读了律法，越是仔细读律法，越是用功读律法，越是要去遵行律法的话，我们越会发现我们行不来。这就我刚刚说托尔斯泰可能没有看过圣经一样，或者他想要去做的时候他觉得很简单，去做就发现根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圣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所以律法呢是显出我们的过犯，显出我们罪恶的。那么包括在登山宝训里面，圣经耶稣讲得很清楚，在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都要成全。后面他也讲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不但要遵行上义，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不但要遵行，而且要遵行的比别人还要好，遵行的比别人还要多。然后耶稣就在说明一下了。好，这里我们也稍微往前面推一点哈。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现在有还有少数以色列人还是在盼望弥赛亚会来，那么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呢，就会把这个世界的国度包括罗马人推翻，然后进行以前的大卫的国王，大卫的国度。那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就是法律，那么在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中华民国被攻占了，其他国家比如说如果韩国把我们占领了，就不会再用中华民国的法律，会用韩国的法律了。那么当耶稣把他的国度带来的时候，那么他是要把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废掉来带新的吗？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就说不是，他不是要废掉圣经里面的律法，他不是要废掉，他乃是要成全。从这里来看，耶稣所说的他的国度，他的救恩也跟原来的世界是有关系的，是一个程序继承的，而不是彻底把它推翻的。那么但是呢，里面的含义也让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要推翻一样。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义要比他们好，我们现在就来遵行上帝的话，看看耶稣要我们怎么遵行。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好，这是十诫里面的一诫，这个命令呢恐怕不只是基督教 还有旧约新约里面有，整个圣经都藏，整个圣经还有非基督徒不信上帝的人，我相信原始人，我相信各个部落也都有这样的规定，不可以杀人。那么不可以杀人，杀人是一个很大的罪恶，那么如果杀人一定会受审判，不仅有上帝的审判也有人的审判，不仅有人的审判也有上帝的审判。好，我们要来应用圣经，圣经说不可杀人，我们来应用看看怎么应用。哎呀各位，太简单了，这根本不需要应用。不可杀人的做法就是不要杀人嘛。老实说，如果神给你一个命令说去杀人，我们还不太会应用嘞。不要说去杀人不太容易应用，如果神的命令说你一年要杀一只羊，我都觉得很难嘞，一年一次都很难了，那么十年一次也很难，一辈子一次我恐怕都不能。就是不可杀人这个命令，那么以此类推啊，圣经里面的一些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说起来都太容易应用，太容易遵行了，你不要犯就是了嘛。不可奸淫好像比较难一点，但是呢也就是你不要去奸淫就是了。那么不可杀人最明显的，你要叫你去杀人还很困难。好，这是旧约就有讲的不可杀人，但是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比这个做的更多，要更好。那么这个更多更好呢，并不是新约取代了旧约，各位，新约是成全了旧约，没有取代，就是旧约的律法都不会废掉，只是在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里面，我们看到更深刻的怎么样才是应用它。好，耶稣就说了，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耶稣没有直接讲，但是那个含义应该很清楚，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骂他们的，这个拉加和魔力呢不算是太难听的话，拉加魔力可能就是笨蛋白痴这一类的话，我们现在讲脑残啊或者什么，那太多了哈。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骂人家，或者心里这样想人家。哦，耶稣就把这个命令扩大了一点，这扩大一点就是不是拿刀杀人不可以，或者拿枪杀人，不是把一个人肉体的性命消灭不可以，耶稣要求的是你的心中不能够有看不起人的态度，不可以有要就讨厌人的态度，那么这样会受地狱的火。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再把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讲的以及保罗所讲的，就是保罗讲的比较明显的是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耶稣讲的呢就是诫命中最大的，其次也相仿的，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跟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要去爱。那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哦，这就更难了，各位，三个层次，一个不杀人，不偷人家东西，这个很容易做到。另外一个，不但不杀人，我们先不讲偷这些，不杀人，而且呢，不会轻看他，不会骂他，这个不会用言语霸凌人家，这都叫伤，这都叫杀人。那么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不但不去霸凌人家，各位说真的，不霸凌人家，不用嘴来骂人家，也不是太难了，我们修养好一点就办得到。不杀人还要爱人，那就难了。不杀人还要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另外一句话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你们记得那个律法师就来问耶稣了，谁是我的邻舍？各位，如果我们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邻舍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要爱，这是一般的答案嘛，每个人都要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不认识的反正有需要我就去爱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都要死掉了，没有力气，不要说别的爱人了。那么我们教会里也有一些游民，有的时候会来要东西，那我通常都没有给，因为要来的时候他通常你给了他会继续来，那你不在的时候别人会很麻烦。那我不给我也很难过，但给也不胜给，而且要每个都给，那怎么办呢？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把那个说成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爱的，很容易说话，很容易，可是去实行根本办不到啊。那么你要爱别人的小孩像爱自己的小孩一样，你要帮他出学费吗？你能出几个？我们看到难民很多很可怜，我们要帮忙，我们能接难民吗？德国应该接，美国应该接，我们台湾为什么不接呢？台湾别人接你为什么不接呢？你说我家很小，哎，你家很小，起码还有20平大吧，还有15平大吧，10平大吧，那难民10平地方可以住20个人嘞。各位，就是我们讲要应用圣经，要把神的话拿来用，我们就不要讲大话，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是要怎么做。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困难提出来，那么这个困难提出来呢，我们就再一次的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认识律法不仅是要我们去做，律法如果要我们去做的结果一定是有一个结，一定有一个结果，就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来，我们不能做。各位，这是问题的第一题，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律法的作用是什么？答案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行律法，这是第一题问题啊。问题跟答案都跟你们讲了，够有意思了哈。不过我虽然这样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些，就大家想到律法就是我们去遵行嘛。其实上帝的律法，特别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知道。讲出来去思想然后去遵行，就发现我们做不到，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传律法，传律法让那些骄傲的人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和赦免，我们做不到上帝的标准。那么不可杀人是这样，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做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断地被神赦免，我们当然不是不断重生得救，但是我们不断地被更新，我们越来越有爱心，我们越来越对人善良，我们越来越勇敢诚实，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发现 我们真是一个罪人，上帝的标准怎么样都达不到。这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以后发现的事。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第八天受割礼，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一直都在遵守。可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如今都当作有损。就他在大马色路上碰到耶稣，他认识了耶稣，他认识了上帝律法的要求的严格，他就知道我自己要做的都做不到，达不到标准。所以基督徒才说要信耶稣，我们信耶稣要有行为，那些行为一方面是圣灵的果子，一方面即使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也看到我们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求神赦免。那这个差得很远包括不可杀人要爱人，我们办不到，我们天天希望进步，我们天天更有爱心，我们天天更善待人。但是我们天天更善待人，我们越是善待人，我们越发现还有好多人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就需要信靠耶稣，求神帮助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了人，我们亏缺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够用，但是我们亏缺了。各位，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没有给钱给游民，没有给东西给游民，我不欠他的，因为他没有饭吃，不是我让他不饿肚子的。非洲的那些小孩饿死，我也不欠他的，我没有让他饿死，我没有让他们打内仗。但是你看到他们，你总应该有点难过嘛，你总有点不好意思嘛，虽然我没有这个样子。那么神的律法要让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多高，然后让我们多多的依靠上帝。那么另外呢，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其他的。我们现在就看耶稣在讲应用的时候，包括仇恨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第五章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这一般来讲就是应该是我们主日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奉献是要表示感恩，感谢上帝。那么但是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很高兴。如果你想到，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的，如果你想到弟兄向你怀怨，各位请注意哦，不是你向弟兄怀怨，是弟兄向你怀怨。并不是说教会有个弟兄欠了我多少钱一直没有还，教会有个弟兄有一次怎么样把我的小孩撞伤了，就是弟兄对不起我，我对他怀怨，我很不满意他，不是这个。如果弟兄对不起我，我去跟他和好比较容易。你要奉献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呀，那个张医生曾经把我太太开刀开错了，让我太太变成掰咖，我气死他了，但他现在就在我下面那一排，我就走过去说，张医生，圣经上说如果我奉献的时候向你怀怨，我不能奉献了，我要跟你和好哦，和好了我才能奉献哦，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你虽然把我太太脚弄坏了，但是我不生气了，我跟你和好，我原谅你了。各位，这已经很难了，但是这不是耶稣讲的。耶稣不是讲别人对不起你，你去跟他说啊，我原谅你，是你对不起别人，别人向你怀怨， 你是张医生，你把人家的太太的脚开刀开坏了，然后你看到他在那边已经十年了，他都不跟你讲话，很生气，你现在要奉献，你过去说，哎呀，陈弟兄啊，我把你太太脚开坏了，现在我要奉献，很难过，那么我要跟你和好，那么我们做好朋友吧。各位，先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种情形哪里是你想和好就能和好来？人家不愿意啊，人家说，哦，有那么容易啊，我太太腿受伤了，就是因为你害得她一辈子都不能再好好走路了，我恨死你了，你不要来找我，我不计算你的过错就好，我没有什么要跟你和好的，然后你就永远不要奉献了。就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想到说，耶稣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要应用的话，实在要想得更周到一点，不太能够照字面这样去做。托尔斯泰还有甘地这两个非基督徒都说，神的话很简单，就去做就好了，不是神的话，他说耶稣的话很简单，我们去做就好了。那怎么做呢？怎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各位，这时候我们这堂课是应用圣经，应用圣经的同时需要各位也有点了解，就是应用圣经跟了解圣经要放在一起的，你不能只应用，你还要了解。那么同样，甘地、托尔斯泰这些人都觉得不大需要什么了解这个层次，因为耶稣的话讲得太简单了，一听就明白了，好嘛，一听就明白了，把礼物留在坛前，就下次要奉献的时候，那个钱就放在位置上，然后去跟人家和好了，然后回来钱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这里为什么他可以讲得很简单？耶稣说，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先去同弟兄和好。他加了一句话，让我们更不容易明白，也更难应用或者执行。他说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干嘛加这句话呢？是强调，没有错，强调的意思不是叫你去做，叫你知道做不来的，强调说你再怎么献礼物，你跟人家没有和好，中间有芥蒂，神并不喜欢这个事。各位，我们老实说嘛，你如果很能够交朋友，你有很多的朋友，你也不得罪人，这不错。但是你再好，再不得罪人，总有一些人你并不喜欢的，也有一些人不喜欢你。那么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在社会，在公司，甚至老实说在家里，甚至再老实说，对不起了，我们怀怨最多的可能是我们老公或老婆了。每天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每天我们都不能奉献了，动不动就要去跟老婆和好，跟老公和好，也很烦呢。有的时候不是就算了吗？就两个人不讲话就算了，过两天就好了嘛。就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真是人间的不完全，罪恶让人的最好最好的情形，也是我的人缘还不错，我们不太能够跟每个人和好。各位，这是将来在天上的状况。那么天上状况，我们现在地上差这么多吗？是差了很多哈。好，但是我们现在就了解哈，这是一个例子，神的话多么难以遵行，我们多需要信靠上帝。这里说把礼物留在坛前，我说了，意思就是强调我们跟人的不和好，会跟神的关系就表示也不够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很苦了。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完全。下面25节也是在跟人家和好的事情， 二十五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跟上面不完全一样，有点像，都是要和好，但是前面那个和好呢，好像是在奉献的时候，这里呢是去法院打官司的时候。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各位，耶稣在说什么？我们跟告我们的人往法院去，赶紧跟他和稀。你一定是想尽办法，包括找什么调解委员会呀、朋友啊，通通想办法和解，和不成，到最后就要打官司了。正是和不成，说要打官司。耶稣说，要打官司之前要和好，这讲什么话嘛？赶紧跟他和稀。然后呢，耶稣的意思是觉得他的门徒里面很多很糟糕的吗？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对不起啊，这也是废话呀、哎！你钱没有还清楚，被告在关里去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当然是还清了嘛，或坐牢坐满了嘛。那么耶稣的时候，就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样，我欠你1000万，或者是我贪污了多少钱，我被关起来了，关了10年20年，10年20年出来以后，那笔钱是不是我就可以自己用？我不知道。那么我相信贪污的钱政府一定要充公的，欠人的钱一定要想办法，但是你既有办法把钱摊过来，一定也有办法把钱分散，然后你出狱了以后就买了一栋豪宅，哎，那个钱还来，什么什么还来，这个是我在路上捡到的。就是说那个钱一定要还清，我们今天可能不太有这个观念了，今天主要是牢一定要坐满，你就可以出来了。耶稣说，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各位，你再想想看，就是我希望我们上这课都能很轻松啊，很轻松，就是你能够想，能思想，不要太紧张哈。那个告你的对头在路上，跟他和稀，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何尝不愿意和稀？起码是基督徒，我们很不喜欢打官司嘛。有些人我知道很喜欢打官司，律师大爷很喜欢大家打官司，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我们一般人应该不想打官司，打官司很，我相信是很累很辛苦的。那么想要和稀但不能和稀怎么办呢？也只有找审判官了。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当然就是要还钱，要还清楚，不要欠债了。各位，如果是这样，如果耶稣的比喻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同你要告的人去路上去法院的时候，你要告的人你们一起去法院，如果耶稣说你要告他，跟刚刚讲的例子一样，你要告他，但在路上呢，不知道怎么样，你发出怜悯的心了，我跟你和好了，不告你了，让他也不要坐牢了。各位，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现在不是你告人家，然后耶稣说，哎，不要告了啦，是人家告你，你怎么跟人家和稀？就是这里的例子呢，常常不是超支在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人家不跟我们和好怎么办？人家向我们怀怨怎么办？我大胆的讲一下，这又是应用和了解的重要。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那个弟兄是谁？我大胆说一下，如果讲是上帝，会不会比较合理，比较能够用？我们马上再说明。这里也是，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这个告你的对头是谁呢？这个人显然，告你的对头显然是有理的，因为你有欠他钱，耶稣已经假定你有欠他钱。告你的对头是可以把你关在监狱里的，那谁能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关在永恒的监狱里？我觉得告我们的对头很像是上帝，上帝在控告我们，上帝用他的律法在控告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注意，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一个定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不是世人都犯了罪，犯了强奸罪，伤害了很多女孩子，世人都犯了杀人罪，杀了很多人，世人都犯了罪，偷了很多别人的东西，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一个跟这有关系的经文，就是那个大卫写的忏悔诗，诗篇五十一篇，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大卫得罪了乌利亚，大卫也得罪了拔示巴，但大卫他说他唯独得罪上帝，并不是他可以侵犯拔示巴，也不是他可以杀乌利亚，而是乌利亚和拔示巴是属神的，当他伤害到这些人，他就伤害到上帝。所以我们对任何人的伤害，对任何人的欠，都是伤害上帝，都是欠上帝。那因此在这里神要讲的，耶稣要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得罪的人不管是多么渺小，我们都得罪上帝，而我们得罪上帝不可能跟上帝和好，因为上帝很严厉。赶快哦，不可能跟上帝和好，人不能跟上帝和好，除非上帝采取跟我们和好的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是神来做这种事，神使我们人跟神之间能够和好。那么我在这里看到的经文已经让我们说明，就明白一下，要跟神，要做到神的要求，我们是办不到的。那这个事情，但神又一定要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只能在这里面指望上帝的恩典。好，再看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么耶稣都在讲天国来了，我要成全律法，就是以前摩西的律法，但是以前摩西的律法这个成全不是只有在外表上遵守，而且还要心里对人没有邪念。这第二步，第一步是外表上遵守，这个容易，比较容易，第二步是心里不要有邪念，这难多了。第三步更难的是，你不但不要有邪念，你要对任何人充满爱意，那这爱意也要有爱的行动。那所以不可奸淫不是不要奸淫人家而已，不可奸淫要对所有人有爱心，包括对姐妹，这个爱心呢那就更难了。那么这种爱心是圣洁良善的爱心，包括你可能帮姐妹介绍一个好的对象让你很痛心啊，这没有了，这是有点开玩笑的。好，他这里先讲到内心的部分，不可奸淫在行动上不难办到，但是要内心没有淫念，这已经犯奸淫了。然后耶稣就说，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 宁可丢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宁可丢掉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耶稣的意思应该是讲得有点仔细啊，就是动奸淫、犯奸淫是心里动淫念，心里动淫念往往从眼睛看到开始。那么动了淫念，这里讲的是奸淫，那么当然包括各种程度的了。对不起，这耶稣讲的，所以我只好说明一下，你不是眼睛动了淫念而已，动奸淫也不是性器官的事而已，动奸淫要动手的，就犯奸淫会动手的。那么耶稣就很生动，如果这一只手叫你去开人家的纽扣，就把它砍下来。我想这是耶稣的意思。好了，哇，这有点严重了。这严重的包括你把手砍下来了，把眼睛挖出来了，你就不犯淫乱吗？你瞎子就不会犯淫乱吗？你眼睛挖出来了还想犯淫乱，那怎么办？有多少眼睛够你挖嘞？这一方面又再一次表达了耶稣要人的圣洁，或者神要人的圣洁，一方面也表达你办不到圣洁，你还是要想办法，即使内心没有办法那么圣洁，外在你还是要有一点动作，包括把你眼睛挖下来，把你手砍掉。只是我们又再一次说，你砍掉了手，眼睛挖出来，你还是在犯罪。所以各位，律法是这么严格，不是你不犯淫乱而已，是你动一念都不可。如果我们在想动一念都不可，还要不动一念的爱人家、照顾人家，哇，那就真是很难了。各位，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我刚才讲的，我也再把它扩大一点。爱人如己如果用在不可杀人上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仅不杀这个人，不害他的性命，不轻视讥笑他的笨，你还要爱他，爱他的生命。什么意思？你还要让他的生命，一个人爱人应该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如果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可能应该保罗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就是爱求别人的益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爱人不是对自己有益处，就这还不够的。我们这不是坏事了。我今天我们常听到要好好的爱自己，要让自己，这是连圣经都有讲保养顾惜嘛，要把我的身体照顾得很好，我要爱自己，要打扮得很漂亮，要充实自己，要让自己的德行很好。我爱自己，我要租一个房子，这个房子要舒服一点、安静一点，让我睡眠好一点。我爱自己，我要结婚找一个对象，要对我好一点。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对，这很正常，很应该。我们当中有人希望老公第一个条件就要天天打我，哪有这种神经病呢？我们希望人家，我这个结婚，我这个单身，我这个租房子，我做什么事能对我好一点，这没有什么坏，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的爱是对别人好，这又是我们办不到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有律法在爱人如己里面，你不杀人，包括你要爱他，包括你要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不是消灭他的生命，是让他的生命更丰富、更快乐、更满足。 各位，你也不要觉得这个太难了，不可能。就是我每次想到这些话，我就想到，包括我刚刚从捷运出来，我说主啊，这么多人，我怎么爱呀、啊？要命啊！但是你可以想的很容易，很简单，就是信靠耶稣。当我们信靠主，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捷运或者我碰到任何人，比较容易有爱心。就是我看到人了、啊，各位我不知道了，一般我们没有什么反应，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心情不好会觉得烦，尤其人多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心里有主的爱，我们比较对人家，包括在很挤很赶的时候，容易冲动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爱。同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好例子。刚才讲不可杀人，我们说不可杀人是重要的，不是不杀人，是不恨人，不轻看人，而且爱他。爱他就是让他的生命更丰富，对他有好处。那么我们不一定能做到，全世界99.999%以上的人，我们跟一辈子看都没看过，但是我们可以非常恰当的爱他们。我们真的在祷告中求无限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爱这个世界上我们数也数不过来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主的福音临到他们，我们需要这个世界的灾难能减少，等等等等。我们有这一颗心，而当我们比较接近一些人的时候，譬如说捷运上的人，我们可以求主帮助，尤其我这个男人，那么看到别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善良的心，有的时候比较善良的心包括别人问路，我能够有机会施展出我给人的帮忙。哎，这一点有的时候也会有。那大陆客来台湾被导游的故事听太多了，有的时候也希望自己碰到一两个，哎，请问这位先生国父纪念馆怎么去，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国父纪念馆，你要进哪一个门呢、啊？然后他回去就写了一个游记，哇，台湾人太棒了。各位，当然我们不是要这么夸张了，但是我们心里如果想要把我们的善良活出来的话，这是被神的爱充满是很好的。消极的，各位弟兄，这个不太好，这不太好的例子，但是这样，我们随时都会看到让我们动性欲的东西，动情欲的东西，穿着啊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心中真有圣洁的爱，也常常求神保守，我们可以说，哦，这个捷运里面，这个捷运站里面，每一个人我都爱，每个女生我都爱。当然这不需要讲出来，人家会误解的。有圣洁良善的爱。这一点一般解经家不去多讲它，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地方要讲的，就是从保罗讲的也是耶稣讲的，全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保罗特别讲不可奸淫，不奸淫但是却是爱他，哦，这实在是跟世界的观点常常很相反啊。那这同样也是再显出一次，就是圣经的话要应验，你要理解，你要有一些理解，不要强解。当然这都不是一天可以学会的，我们慢慢来，不要紧张，也不要担心，各位也不要上当，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修了什么延伸智啊或神学院的课我才能懂圣经，这样就是骄傲了。那么圣灵能够让谦卑的人懂神的话，懂神的话最重要要信靠神，要谦卑。当然读一点书是有帮助，但是小心啊，不要骄傲了，那会让你更远离上帝。好，这边呢也告诉我们，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实在都在犯律法当中，我们行不了上帝的律法。对不起，我们是到九点还是九点半？九点哦，八点半要休息十分钟，到九点半哈。好，我要看我要讲的进度啊。那么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标准很严格，我们做不到。但是即使上帝标准我们达不到，上帝还是要求我们在人间 有一些规矩，我们做到还是比较好。就是起码上帝讲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一点的生活。虽然你脑袋里还是有那么多的不好的念头，但是你要想办法对付。神也就讲了，虽然这个对付的办法没有不能够断根，但是呢，断果还是不错的。根就是彻底死掉了，果就是少有一点这种坏的行为。就是你当然不是挖掉你的眼睛，也不是把你的手砍掉，而是需要让你的身体远离一下那些邪恶的东西。有一个修道士啊，叫圣本笃，他在沙漠里修，这几千年前的事，这主后我忘记是几百年了。他在沙漠里修，那么故事是说魔鬼就来引诱他，魔鬼就化妆成一个很美丽的女人来引诱他堕落。他看到那个漂亮的女人，他实在觉得他克制不住，在他就要犯罪之前，他看到他在沙漠，那么他的旁边呢有一丛长满了刺的荆棘，那么他就跳到荆棘丛中，然后抱着荆棘打滚，滚了一圈以后全身都是血，痛得要死，这算是把他从那个淫乱的念头中救出来了。各位弟兄，这不一定有用，就不一定有用，就算有用还是在表达一件事，就我们有那个念头还是不圣洁。但是虽然不圣洁，耶稣在这里也讲，我们仍然需要做一些对付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哎呀大家都是罪人，都一样是罪人，没有，我们都是罪人，都一样是罪人，但罪有不同的等次的。我们不要太去分什么是大罪，什么小罪，什么是什么样的罪，这个圣经没有叫我们分，天主教有分，有些教派有分，我们最好不要分，因为这会引起我们的骄傲和不安的良心。反正骄傲自大总是不好的，谦卑愿意悔改总是好的。然后纵然我们仍然犯罪，我们克制忍耐还是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这我觉得魔鬼常常会这样子，哎呀你脑袋里已经动淫念了，反正已经犯淫乱了，就身体力行吧。各位，你脑袋犯了，你身体没有犯，还是会得到神比较多的安慰或者比较少的惩罚，就这还是有价值的。好，那么也很有意思，三十二节又是一个这个跟应用和了解有关系的。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好，各位，你们听见有话说，又有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些话都是旧约的话，这些话都是圣经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都是神的话。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听见神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耶稣在违反神的话。耶稣说你们听到神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但是如果我们刚刚看一下，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耶稣的确没有否定这些话的重要，耶稣没有说这些话是神说的，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话是神说的。然后耶稣再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各位要了解，要应用，要了解， 意思就是我就是神。耶稣把自己跟神放作平等，还有一个意思，既然我是神，我告诉你们，就是我把神的话的真正的意思告诉你们。神说不可奸，不可杀人，那个意思照一般人的了解，就是你不可以用刀用枪用什么方式把一个人的肉体的性命结束。只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人太幼稚了，神没有讲得很深入。神的意思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包括不可杀人的意思，是不要恨人，不要轻看人。然后再更清楚一点，就是不可杀人真的要应用，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三层哈。就耶稣没有违反上帝的话，新约没有跟旧约冲突。耶稣讲的是一方面表达自己是神，一方面表达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好，那么31节讲，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应该是生命记里面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在圣经里面，包括旧约圣经，离婚是这么容易。离婚呢、哦、当然了，对不起各位姐妹，这是男人休妻，不是女人休夫啊、哦、就是这是指男人。不过我们今天就把它说成男女平等吧，那么就好像是这个样子。休妻就离婚呢，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有些地方很简单，有些国家很简单，就是只要有一方面提出来就可以成立，就是休妻离婚非常容易，一方面提出来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地方呢，提出来还要有分居，在某个地方住了多久就可以，这些都是很不幸的，也是违反上帝的话的。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婚姻实在是因为人是罪人，单身造成很多的痛苦，婚姻也造成很多痛苦，离婚也造成很多痛苦。各位，很多人说，包括甘地、托尔斯泰说，神的话照着去做就好了。问题是现在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你怎么做都有困难，怎么不做也都有困难。所以我们再一次又需要因信称义了。婚姻在神原来的想法里面，将来到永恒里面也是，就将来，对不起，将来在永恒里面没有婚姻了。现在在世界里面这婚姻呢，我觉得不可能完全被消灭的，就是这是上帝的一般恩典。婚姻这个制度不管有多少的不合理，包括中国以前的多妻制是合法的，那么多少还是让这个罪恶的世界不会堕落得太可怕。现在这个世界慢慢想要取消婚姻，那么在欧洲啊，同居的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同性婚姻也越来越可能了。对不起各位，我是深深相信，虽然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就是包括乱伦还有非人类的婚姻，我觉得都可能很快的合法，或者说迟早会合法。当然不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在同性上面让了一步，恐怕底下都会这个样子。好，这些都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这都很难理解的，很难讲。我会觉得我们怎么做都有错，我们怎么不做也都有错。像休妻这件事，根本耶稣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不可以休妻的。本来亚当夏娃没有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 永远不会分开的。现在问题是，对，所以我也听过各位这个话，就请各位原谅了。我不是要跟任何人吵架，也不是要给任何人麻烦。我们在讲应用圣经，我们希望尊主为大，也希望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我知道有些教会有些牧师就说，婚姻啊就绝对不可以离婚嘛。那么如果离婚了，就都不要再结婚，想办法复合，那么一定可以的。我听过有些人这样做，有些人也成立这样的协会啊等等的。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们愿意这样做啊，因为圣经不喜欢神和人分人和人分开嘛。但是我觉得坚持要这样做是我觉得不对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不能说犯罪，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有些婚姻不一定是犯淫乱的，有些婚姻真的你继续维持下去真的要出人命的。啊，当然你要说啊，死就死啊，我不要违反上帝的话，这是间接的杀人。我觉得就是就跟说谎一样，就跟拉结一样，这也算是一个应用了。就在雅各书里也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拉结呢是有好的行为的。雅各书讲两个人有好行为，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个是拉结有好行为。你知道拉结的好行为是什么吗？拉结的好行为，第一个，在雅各书第二章哈，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妓女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第一个，圣经特别讲，在希伯来书、雅各书，就新约提到拉合的地方，都特别讲她是妓女。各位，妓女的行为怎么会是好的呢？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耶稣也讲过这句话。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还先进神的国。我是不知道将来在天上会碰到多少个妓女，但耶稣是这样说的。就我们又一次在应用上面要稍微小心一点啊！我要说的，我等一下会讲。妓女拉合接待使者，他这里用接待这个字，那么大概是指着约书亚记对那个探子的客气保护。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妓女接待的一个就是接客啊。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强烈的表示，拉合的行为是很罪恶的，他的行为是妓女的行为。然后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又是什么？这里面一个是在说谎或者欺骗，对不对？拉合是说谎脸不会红的妓女，她是老妓女，很会。当耶利哥城的警察来搜寻的时候，各位，拉合可不能够很诚实哦。拉合不能说打死我也不讲。那么耶利哥城就知道啊，果然这些人来这里了，搜一定搜得出来。当然拉合可能可以想办法不说谎解决这问题，但我想不出来。我觉得拉合就要非常生动的演戏。哦，那两个人啊，有哎。女生有时候说谎真的是好像外交官一样。有哎，哦，他们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又跑掉了，他们好像听说你们要来了，他们就从这个方向，这就是说放他们从别的路上，他骗耶利哥城人，他们是从这里跑，赶快去追他们。那这样就把他们支持开了。拉合的行为是一个妓女的行为，是一个说谎的行为，是不忠于耶利哥城的行为。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雅各说这是因行为称义，这什么意思啊？他的行为不好啊，各位，他的行为不好，他的行为是最应该有的信心的反应。各位，我们再想一想，不必紧张也不必回答，就是当整个迦南地包括耶利哥城的人看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应当有什么反应？那么应当有什么反应啊？当那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先把他们藏起来，然后跟他们讲说，哇，你们的神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40年前你们的神消灭了埃及的军队我们知道，几个月以前你们的神把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消灭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听到你们来了，我们的心都化掉消化了。各位，也就是耶利哥城的人很清楚知道耶和华是真神，耶利哥城的人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选民，耶利哥城人很清楚知道人是抗拒不了耶和华的。他们有没有更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要求的十诫，也就是这个神不仅是真神而且是良善的神，甚至更多的听到这些消息，要迦南人要被消灭，他们开始被反省，为什么我们要被消灭？我们生活中恶事做太多了。不管怎么样，耶利哥城人心都化掉了，他们知道他们必败，那么他们该做的事，他们唯一该做的事就是投降，而只有一个妓女拉合选对了该做的事，正确的行为，看起来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贞不洁，但是大方向是对的，不是他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选错了。耶利哥城的人如果说，哎呀，跟谁一样，跟爱神人一样，我们全体投降嘛，那不是最好了，我们全体来服侍耶和华，那就因祸得福了。各位，今天是个世界上的人将来不信主都要下地狱，他们是有足够的机会，神给他们光照，神也给我们在世界上做见证，让他们应该有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信靠上帝，投降上帝。拉合的行为不好，但是因为他有信心，那个行为其实是最该有的行为，他被迫说谎了，他被迫对国家不忠了，但是因为他的国家错误，他的国家要杀上帝的选民，他要用说谎的方式，是犯罪，是不应该，但是比起杀人还是好一些。那么休妻也是一样，离婚也是一样，在旧约的时候休妻要给他休书，哇，太方便了，如果不给休书的话，大概以就是有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要休掉老婆，就说你给我走，讲3次，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就走，休妻成功。摩西说或者上帝说，不能这么简单，你要写下来说你给我走，写下来就可以了，口说无凭，要有文字，所以写书就可以，讲一句话还不行，因为讲话呢有的时候是吵架，你给我滚，那滚了就跟那个亚哈水鲁王一样，那过一阵又想起，又想念他的老婆了，写下来就不能改了，这我们有点懂。那么我们非常稀奇，休妻是这么的容易，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在旧约的时候这么容易， 其实新约也不是就变得很困难，新约旧约都是很难的，都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什么给他？在这里没有讲，在其他地方耶稣有讲到说，因为你们心硬。意思大概心硬两个意思，教你们教不会。教什么教不会呢？就是教你们要爱太太教不会。老婆跟你在一起，你讨厌她，你只会打她，免得要为了不要被你打死，就你把她休掉算了。趁你头脑还糊涂的时候，休妻都是糊涂的，趁你头脑还糊涂的时候写下来，你太太拿到如获至宝，可以从今以后不挨打了，就给她休书。你们心硬教不会。罪恶的世界，各位包括我们在内，何尝教得会呢？我们的心不是也常常是很硬的吗？所以休妻要给他休书，起初不是这样，神结合人不能分开的。但是各位，我们现在不是在起初，现在罪恶进入世界了，我们还是不应该休妻，如同我们不应该说谎，不应该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但是在两个恶里面，当你要说谎和你要避免人被杀掉的时候，好像只有想办法做那个比较轻一点的罪恶。所以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允许人休妻，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就是你休你的太太，除非他真的犯了淫乱，如果他没有犯淫乱，你休他就等于你告诉大家他犯淫乱了，你就对你太太双重的伤害。第一个是你不合理的休掉他，第二个侮辱他的名誉。那么你因为只有一个情形下可以休，就是照耶稣这样讲法，就是他犯了淫乱。其实各位，我认为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各位这就是应用圣经，了解圣经，我解释的不一定对，你的也不一定对，解经书的也不一定对，圣经不会错，但我们的了解都有可以继续修正的空间。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只是在讲到一件事，不要奸淫。重要的是不要奸淫，重要的不是在讲你如果要奸淫把眼睛挖出来，也不是在讲如果你要奸淫把手砍下来，也不是说你如果要奸淫，如果你要犯淫乱，那么不能犯的，除非你鼓励你老婆犯，就只有一个条件能淫乱能休妻嘛。哎呀，我好讨厌我老婆啊，就天天请小白脸来勾引我老婆。各位，就是解释圣经应用圣经，如果我们死板就会产生这种问题了。耶稣只是在讲到说，在罪恶的世界，我不觉得在罪恶的世界只有淫乱能休妻，我们原则上都不要离婚，但是真的很艰难的时候，离婚是一个罪恶，只是可能比其他的罪恶，这是一个比较可以被神原谅的罪恶，我是这样来解释。那么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有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神学院以前都是这样，以前是不可以离婚，后来实在承认有些状况可以离婚了，但是就说那个女人不能再结婚，碰到好的对象也不能结婚。什么时候能结婚呢？根据罗马书第七章，她的前夫死的时候才能结婚。哎呀，你又要叫人家再犯一个罪，一天到晚希望我老公前夫死掉。这是罗马书七章二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我觉得保罗在这一次根本不是说老公死了才可以再结婚，就是说婚姻是到死， 原则上是到死才可以分开的，并不是说你离婚了以后要等老公死才能再结婚，那就真的是会又犯罪的。就是我们死板的解经不恰当。好，论奸淫27-32节讲的是啊，在罪恶的世界求主保守我们不要犯这些罪，淫乱的罪，但是我们实在很难不犯，很难不犯，我们就真的需要耶稣的宝血。一辈子没犯过淫乱的人，我想我们动淫念还是难免的，那么我们总要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净。但是就算你能够就是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尽可能的对付，挖出你的眼睛，挖出你，砍掉你的手，是指对付罪恶的重要。好，下面我们看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这里讲到起誓发誓，这个并不在十诫里面，那么这句话呢也是上帝吩咐的，我们起誓要谨守，因为是向神谨守。那么耶稣不是要违反上帝的话，耶稣也不是要把新约讲得更严格，而是把旧约里面的话的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们先了解一下各位，什么叫做起誓，什么叫做发誓。发誓呢，现代人大也不发誓，因为大家都知道都在说谎，有什么用。发誓应该是一个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作为，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我答应今年底以前我一定会娶你啊，我答应。哦，真的吗？你以前也答应过，后来又说哎呀现在房子还没买好啊，现在什么还不够啊，所以就一直拖了拖了。你真的会今年你今年底不娶我，我要跟别人结婚了。哎呀，不要，今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娶你。各位，你要人家一定娶你，你要保证我讲的话是真的，那就是发誓嘛。对不起，我真的是觉得现在人不发誓了，我们小的时候还会讲对天发誓，现在大概大人小孩都不讲发誓了，因为完全没有约束力，甚至越是发誓恐怕越是假话，用那个好听的话来骗你。好，发誓呢通常对天发誓，显然在圣经里面呢，发誓呢有对着金子发誓，对着圣殿发誓，对着神发誓。那这个对着谁发誓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有这个意思，就是我答应要做这件事，不一定是要娶你哦，不一定是比较好的事，也可能包括说我发誓我一定会给你100万，我一定会在这个月底我一定会还你100万，你可能是这样的发誓。那么可能你会去偷东西或者想办法怎么样周转到这笔钱，但是你要做到这件事，你指着谁发誓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指着圣殿发誓，就这是一个圣洁的东西，一般都是指着神明，但是旧约里面 因为神实在太伟大，大家不太指着神发誓，指着圣殿啊，指着圣殿的金子发誓，不太敢指着神发誓。但是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得罪人一样，你指着任何东西发誓都是指着神发誓，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属神的。本来就好像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难，我就指着什么东西发誓，愿那个东西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指着谁发誓有这个含义，我要做成这件事，愿谁谁谁帮助我完成这件事。那个帮助呢，常常是超自然的力量，这个叫发誓。还有更重要的，发誓是指着，如果我发誓指着谁发誓而我没有做到，愿我们通常有人天打雷劈啊，或者什么事老天罚我啊，就是一方面我指着这个发誓的东西要帮我完成，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不完成他会处罚我。那么这就指着神来帮助你完成这些事。那么耶稣就说，你什么事都不要发，因为什么事都是属神的。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什么事都要说实话，说诚实的话，你做不到的就不要做。哦，你做不到的就是都不要做，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能再多说了。各位，可是耶稣就反驳了这句话，你的话就算是就说是，你还是办不到。各位，你们都听过这些故事吗？每天我们会说多少个谎，随时随地，包括我们各种不同方式的在说谎。哎呀，你的头发很好看啊，其实觉得心里觉得难看的不得了。各位，我们能做任何的事吗？耶稣在说，我们不能说是就是，因为我们连一根头发变白变黑都办不到。当然现在可以染头发了，但是就是说最没有价值的事情我们都办不到。你的话说是就说是，耶稣在这里要表达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诚实。我们应当诚实，我们应当尽量诚实，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根本办不到这样的事。我们不因为办不到这个事这就减少我们的罪恶，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办不到。事实上整个发誓的事情就是一种高级的欺骗，就是我借着发誓要得到你的信心，但是一发誓这样每件事都要发誓，我发誓不会骗你了，那发重誓就是以色列人，你单单指着圣殿发誓没关系了，还可以违反一下，指着圣殿的金子发誓那就不能违反。就我们继续不断的会把我们说话的履行的条件一直在降低，一直在降低，就整个的不管是奸淫，不管是和好，不管是说话说真话，耶稣都在表达我们办不到。所以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你要去应用，真的要应用，但你会发现你做不到，如果你知道上帝话的意思是什么。